间一起来分享主的话。
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刚才已经放在屏幕上了，就在地上做客旅的信心。我们还是继续来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头讲到信心。这个圣经里头有好些篇章是讲到专题的，比如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讲到是爱的篇章，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讲的爱的性质。那么这一章呢就讲到信心，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都讲到信心，给我们看到信心的榜样，给我们看到什么样是信心。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宝贵的话语。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到信心是什么，而且还举了在古代就是圣徒他们信心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着重的要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信心在这一章里头是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九节，用了十二节的圣经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在圣经里头也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回教徒，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不管是在新约的圣徒或者旧约的圣徒，都是把亚伯拉罕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创世纪里头一共从十二章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一直讲到二十五章二十六章，所以可见的他差不多占了创世纪的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他这个跟神方面的来往，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在信心在圣经里头也说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不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的父，也是我们信主的人属灵的信心上的父，因为他给我们看到什么样是信心，怎么样能够接受神的应许，能够过他这一生。所以他是可以说是在信心方面是很全面的。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说到的希伯来书讲到亚伯兰的信心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从第八节到十二节，是讲到他在地上做客旅寄居这样的信心，讲到他在地上怎么样过客旅寄居的生活。然后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是讲到他炫目天上更美的家乡这样的信心。你炫目一个更好的更美的，在地上看不见，但是在天上知道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这样的是需要信心，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第三方面到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从十七节到十九节是讲到他怎么把他心爱的儿子以撒献上的信心，把他心爱的献上信心。这几方面跟我们都是做基督徒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也是做客旅寄居的，地并不是我们永久的家，我们的家今天在地上不过就是做客旅。今天你住在这个地方，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你住在别的地方，再过一段时间你住在另外地方，这地上不是你永久的家，这个是跟我们也有关系。然后呢说到天我们炫目天上更美家乡的信心呢， 也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地并不是我们永久的家，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神的旨意才是永远长存的。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在天上更美的家，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不管在地上你是过什么样日子，你有什么样生活，你在什么地方，可能有喜乐有痛苦，有难处有平安，但是呢，你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也要炫目在天上的家是在天父那里。当然我们走这条道路，神也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他，特别是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心所爱的，我们愿意来讨神的喜悦，这方面的信心神也是要叫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从这几方面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盼望从这里面也能够来鼓励我们，我们也能够来向亚伯拉罕学习，叫我们也能够有像他那样的信心。我们先来看第八节开始的这些经文，就说到他在地上是做客旅寄居的信心。第八节就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这是讲到亚伯拉罕他顺服神的呼召，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离开他的老家，他就往神所应许给他的地方去。这个亚伯拉罕他本来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就现在伊拉克的地方。在古代的时候乌尔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繁荣的大城，是一个制造偶像的中心。伊拉克巴比伦这块地方有很多这些做的偶像，可以说这个地方是偶像的发源地。世界上这些拜偶像可以说都是说从这个地方开始蔓延出来的。亚伯拉罕家族是一个富有的家族，他们家里面是在做偶像的，生活也很富裕，但是神呼召他，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神所应许他的地方去，这是呼召。那么他听到呼召以后，他就起来答应神的呼召，他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什么是召呢？什么是呼召？蒙召，蒙召。什么是召呢？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的是有两方面的召啊，有两种的召。一种呢是神呼召我们来得到他的救恩，这叫做恩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头就说到，那叫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用恩典来召我们，本来我们是活在罪中间，怎么我们是不认识神的，但是神呢用恩典来呼召我们。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神呢要召我们，要从罪里头出来，也叫我们来进到神的里面，来得到他要给我们的福分，这是恩典的召。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属于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从神得救的人，都是神把你从世界里头召出来，把你从罪里头召出来，叫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就是属于神的，这是恩召啊，恩典的呼召。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侍奉的呼召啊。神在旧约的时候呼召一些人做他的先知，神呼召一些人做祭司来侍奉他，到新约的时候神也呼召一些人做使徒来传福音，呼召一些神的仆人传道人来服侍他，来把福音传开，把神的恩典向世界上众人显明，这就是侍奉的呼召有这样的，就在差不多是用自己大部分的时间来侍奉神， 这侍奉的护照。那么这侍奉的护照呢，有的比较有专一的啊，是全职的全时间的来侍奉神，有牧师，有传道人啊，这些是全时间。但是有一些呢，侍奉的护照呢，对每个弟兄姊妹也有。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各样的服事，我们在这个聚会中间，我们这个传福音，或者我们在聚会中间领诗歌、唱诗歌、祷告，交通见证，也都是一个侍奉的护照。但是呢，那个是比起全职的人呢，少一些。所以这两种呼召都是有的。那么亚伯拉罕这次的蒙神的呼召呢，有个特别的呼召，神就叫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离开加勒底的窝，离开你周围的这些人，离开你自己的家，离开你的父母，要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这个是神给他一个呼召。神没有跟他说我要领你到什么地方，具体的地点神没有给他。神的呼召就是说，你听我的话离开这地方，你神告诉你走一步你就走一步，神告诉你走到什么地方你就走到什么地方，神叫你说可以了，这个地方就是神给你的地方，你就停下来。所以当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神并没有告诉他具体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就答应神的呼召，他就顺服神的呼召，他就放下自己在加勒底乌尔多少年生活的这种情形，他就离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需要一个信心来顺服。他相信神既然这么呼召他，他就应该顺服，因为神有计划在他身上，因为神要做一个伟大的工作，要从他的身上要产生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跟周围世界的人不一样的。世界上的那些人，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假神，但神要呼召一个民族，从他出来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敬拜真神的唯一的真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神看中了亚伯拉罕，所以他就呼召他出来。亚伯拉罕因着相信神，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从他的加勒底的乌尔，他要往北走800多公里，先到了哈兰，有一个地方叫做哈兰。到哈兰停下来以后，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是他父亲带他出来的，他的父亲叫塔拉，塔拉领了他们全家离开加勒底的伊乌沃尔，就到了哈兰。到了哈兰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因为神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因为后他的父亲死了，神又再次呼召他，你要离开哈兰，要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又起来又往南走了500多公里，到了巴勒斯坦，就现在以色列的地方。你看他就是，虽然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就顺服。所以顺服什么呢？顺服就信心，有信心你就顺服神的呼召。神要你出来你就出来，神要你走你就走，神要你停你就停，这个需要有信心。因为他相信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他的意念，神看得比我们远，神看得比我们全面。所以我们人答应神的呼召，听神的话，这就是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他也不是轻举妄动，好像随便想到以后就想到我就离开我就到什么地方， 牧师的信心也是根据神的话，神跟他说了，神叫他做，那他就听，这就是信心。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信心顺服的榜样啊。我记得在这个中国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很神所重用的仆人叫做赵君颖，姓赵，赵君颖牧师。他在中国当时是一个非常被神所使用的，他传福音，他牧养教会，都是看见神的工作是很就是使用了他。但他的生活是很困难，他是全心的来服侍主，可是他生活非常困难。有一次的话，有一个地方请他去服侍，请他去讲道，他就答应去了。可是他去那个地方，他没有路费，他没有钱，所以他就跟他的师母商量了，怎么办？神要叫我到那边去服侍，给他们教会讲道，可是我们没有钱怎么办？那么商量以后，赵牧师就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结婚戒指当掉，我们可以拿到钱，我们可以有这个路费。所以那天他们两个人都同意啊，都觉得这样好，就两人一起到这个当铺去把这个结婚戒指当掉，拿到一点钱，准备可以出发到那个地方去服侍的路费。那天正是下雨，所以他们一面走的话，一面觉得心里头很难过啊，自己就这个眼泪就不住的流下来啊，现在跟随主是这么的难，但是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呼召，顺服神的意思，所以雨水跟泪水都混在一起。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他的心要爱主，所以他后来就做了一首诗歌，叫做我眼流泪，我心破碎。这歌词它有几节其中有说，就说主啊，我爱你，现今爱你，将来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要爱你啊。这首诗歌当时鼓励了很多基督徒来跟随主啊。当时我们也在那个时候是做信徒的，听到以后也跟着唱啊，就把我们的心愿意来献给主啊，主啊，我心爱你，现今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我主啊，我心爱你啊。这个诗歌在有一些教会的诗歌本里头还有，是一个很唱了以后教门都得到很鼓励的诗歌。这就是顺服，所以这个顺服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因为顺服就是答应神的呼召，神的召的一个回应，是一个信心的回应。因着信，所以亚伯兰顺服，因着信我们也顺服神。在这个里面也看到他是做科里的，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啊，在应许之地做客。神呼召他到了这个巴勒斯坦这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做科里。他也不知道下一步神要引领他是什么地方，所以他就定下来了啊，所以这个他没有一个永久的居所啊，他是到处是他的家，到处又不是他的家。一直等到他的妻子撒拉去世的时候，他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神所应许给他的地方，他没有自己一块一分地，没有地。等到他的妻子撒拉去世了， 他需要一块埋葬他妻子的坟地，所以他就跟当地的人说，我需要一块坟地，你们要多少价钱，我可以出钱来买一块地，好叫我的妻子能够安葬下来。那么当地人就给他这块地，所以他进到神所应许给他的巴勒斯坦，也就是迦南这个地方，过了60年以后，他才有一块地。这块地还不是给他居住的，是给他的当做坟地用的。这就是他在他生啊，在这个地方，差不多他经过了差不多将近100年的时间。可以说，除了坟地那点地以外，他没有其他的地，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房屋，他就住在帐篷，到处今天住一块地方，明天又换个地方。但是他相信神啊，知道神领他的不会错。今天我们的地上也是做客旅，可能你移民到加拿大了，觉得你是客旅，但是你还有房子，你还有车啊，你还是比较固定的。但是呢，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真是做客旅。今天我们虽然有在地上已经来到加拿大或者来到北美住了好几十年，我们好像都是已经安定下来了，但是有时候你自己想想，这地方到底是不是永久一直在这里呢？并不是啊，也觉得今天不过在地上是一段时间，很快就过去。有一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回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天上，我们的永久的居住的地方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神给他应许说，你离开本地本族夫家以后到神所应许地方，神说我要赐福给你，要叫地上的万国因着你得福，而且神要赐给你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可是实际的情况呢，他到了迦南这个地方以后，一直没有儿子，一直没有自己的后代。他跟他妻子等到年老，他的妻子90岁，他100岁的时候还不能生育了，过了生育的年限还没有儿子。所以神说我要量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那么多。他相信神的应许，可是看一看呢又没有，所以他就跟神说我的仆人可以做我的后裔，我可以把产业给他，他可以把我你的应许可以成就在他身上。神说不是的，从你的妻子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别人生的都不算。快已经100岁了，他还是没有。但是他神到了他将近100岁的时候，就来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要给你生一个儿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从他到迦南地到他有个儿子是20几年，这么长时间他没有疑惑神的应许。这样的话是个很大的困难，神的应许怎么能成全呢？没有儿子，神说的话怎么成全呢？但是他借着信心啊，他借着神给他的能力克服了这样的困难。所以他在11页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仿佛如同一个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 这就是一个奇迹。从亚伯拉罕到现在，经过多少千年、几千年了，他们也经过多少苦难，他们也被这个大屠杀死了不少人。到今天你会看到以色列人的还是很多很多，他们还是很强盛。不但是肉身的后裔有这么多，属灵的后裔更数不过来，因为所有基督徒因着信心，都是亚伯兰的后裔，他是我们信心之父，所以可以看到，真是神的应许已经应验了，将来还要更多，你要看到神所应许的，他不能相信，撒拉也不敢相信，可是神就接着他自己的能力使他们还能怀孕，还生了儿子，所以神跟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叫亚伯兰了，要改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尊贵的父，你是很尊贵的父，你是有地位。亚伯拉罕呢是多国的父，你不但是一个国家的父，你还是世界上多国的父。所以你看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他有他美好的计划，亚伯拉罕就接受了神对他说的话，他就接受了，他就改名叫做亚伯拉罕。这是信心啊，他不是看自己能够不能够，他看自己是绝对是不行的，但是他所看的神能啊，神能在神凡事都能，他相信。结果你看他从他的两撒拉跟他的身上就生出了这么多的子孙啊，这就是亚伯拉罕在地上做寄居这样的信心。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他就因着信他就炫目天上的家乡。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三节这一圣经说得非常的好，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些人包括亚伯拉罕，也包括亚伯拉罕以前以诺、挪亚这些人，也包括亚伯拉罕以后这些他的子孙以撒、雅各、约瑟等等这些人，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虽然他们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但是他们没有失望，因为在信心里头他看到永远。这个在信心里死的意思就是什么信心死的，就说他是在信心里死的，就他死的时候他对神仍然有信心，没有因着死亡就叫他对神失望了，神怎么还没有答应我的应许呢？他的信心里死，就在死的时候仍然对神有信心。这个神就这样的信心叫神非常心非常欢喜。所以基督徒在临近死亡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信心啊，不是悲观，不是说失望。不是神为什么叫我要离开世界呢？他们是存的，都是存的信心死的。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是很出名的。他一生中间走了有10000000多公里，到处传道，有几千万人听到他所传的福音。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身体一点点衰弱，最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说了，在死的以前说，他说地后退，天向我开启，他说倘若这是死是何等甜美，他说这里并没有死亡的幽谷，神正在呼召我，我必须去。 他把心把死亡不是恐惧，乃说这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甘美，而且是神呼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与神永远的同在，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过去一切的痛苦都要过去了。这就是基督徒对死亡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些人态度是很积极的，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却从远处望见，远处望见，就是他们看得远，他们不是看今天一天或者今天一段时间，他们从远处就看见，他们是看得远，而且呢欢喜迎接，不是被动的迎接，是欢喜的迎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而且他承认自己是地上是一个客旅寄居的，现在要离开这个暂时的家，要回到天上的家了。所以你看见基督徒对死亡的信心啊，就是能够存着信心死的，在信心里死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地上不过就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神那里去，在地上是个客旅。亚伯拉罕这个作者又说，他们如果离开，要想念所离开的家呢，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可以回到本来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却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所以做客旅的信心跟炫目天上家乡的信心，两个是相互有关联的。你能够在地上做客旅有信心，就是因为你炫目天上的家乡，你因为炫目在天上家乡，所以你在地上做客旅的时候你有信心。如果你没有更好的，你就不会这个有这样一个信心。所以这个对每个基督徒说都是一样的，我们有天上更美的家乡。弟兄姊妹，你相信不相信你有一天离开世界以后你到天家去，你相信不相信？相信，我是绝对的相信，知道我离开世界的话一定回到天家啊！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在死亡面前就不用惧怕。所以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姊妹，她在年轻的时候得了很重的病，最后她要离开世界啊，很多人在为她祷告，很多人安慰她，她离开世界了。最后她留下了一句话，就说：“死啊，别狂傲，就是你不要狂傲，你好像是你很厉害一样的。”她有个书的一个名字叫做“死啊，别狂傲”。基督徒对死亡就是跟世界上的人可以说不一样。所以有好多在医院里头，在善终的病房，在病房里头在服侍这些将要离开世界的病人的人，这些护士他们就很有体会。他说的基督徒临近死亡跟那些非基督徒临近死亡，他们的态度是截然的不同。那些基督徒他们很安详，有痛苦但是他们很安详，那些不幸的人他们没有把握，挣扎非常的痛苦。这个是神又给我们看到，我们离开世界不是说我们灭亡了，我们乃是回到天上的家乡，在那里有我们的天父，在那里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还有我们比我们早离开世界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我们可以永远的相聚，再也不能分开。感谢神，神给我们预备是最好的， 天上的家乡。所以这个用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我在这个移民到加拿大来以前，我们先接到这个加拿大大使馆，在北京大使馆的一封信，约我们在某某天到他大使馆 interview 见面。那我们带着孩子就从西北就到了北京去了，去了以后还挺顺利的。这个移民官问了几句话，就是说可以了，你就做这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完了以后，你就把这个表送过来，那你们就回去等我们给你的消息。那我们就这样办完事情以后，我们就回到我们本来的地方，等了很长时间，差不多等了有半年，可能半年也不算长吧，现在比较起来可能还不算长。我们等了有半年，所以一些同事就说了，你怎么还不走呢？你们还是不走呢？那个某某人他已经走了。但是我们因为知道神有他的时间，我们就等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九寸的黑白电视，九寸九寸，现在我都没有看见九寸的电视，而且黑白的。那么有很多这个同事呢，他生活好一些呢，就换了电视的彩色电视，12寸的、14寸的，没有像现在有50寸的、60寸的那么大的。那个时候就不得了了，如果有个12寸的彩色电视啊，你放电视的时候，好多邻居都要到你家里来看一看啊。那么他们说，你为什么还看9寸的黑白电视？你有钱为什么你不换一个呢？我想我快要离开了，我快要离开青海我们没有必要这些东西，一离开什么东西都得放下来嘛，所以我就不要在工作上这几个月有难处我也能够忍耐，因为知道这些不方便一些难处呢不过是暂时的，过不久我就要到新的一个地方去了，这样的话我的生活过得也很愉快有一天来了这个签证来了那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住了几十年的地方，我们就到了加拿大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地上也就是个暂时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这个家里。所以我们今天的地上呢，无论怎么样，不管你的难处多少，你的健康情况怎么样你有很多你别人不能够帮助你的地方，但是请你要回心，因为你有天上更美的家乡。亚伯拉罕有很著名的故事，就是他把以撒献上，神有一天对他说，你起来带着你的儿子到某个地方去，把它献上给我。献上的话就是像祭物一样，要把它杀掉，要把它献给神。这个话跟神的应许是有这个矛盾、有冲突的。神应许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神又叫他把他的儿子给杀掉，要把他献给神。那么神应许说，你的后裔有那么多，那这个应许不是就不能实现了吗？亚伯兰不去分析，信心不是靠分析的，信心乃是说相信神所说的，他就按照神的行这是一个信心的试验。试验的意思就是显出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亚伯拉罕他就按照神的吩咐，带着他的爱子以撒，他的独生子，到神所指示的地方，他要把它献上。当他正要拿起刀来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不可动手伤害这个童子。他抬头一看，原来在树不远的地方，树木里头有一只羊， 被这个树枝缠住了，他就拿那个羊代替他的儿子献祭献给神了。所以神非常的喜欢，因为直到那个时候，在最后他要拿刀的时候，他仍然是顺服神，仍然相信神所应许的不会落空。他相信即使我把儿子杀掉了，神也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是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做这个事情不单单是他个人的事情，这是来预表神要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献上，在十字架上为人这罪死，来拯救全人类。神都不舍得都舍得把他的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正是预表神对世界上的人的爱，他不吝惜他自己的爱子。为什么？为了说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若不是耶稣替我们死，我们都是灭亡。感谢神亚伯拉罕在这个事情上，他把神的心表示出来的他把自己心爱的献上。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神所喜欢的。戴德森弟兄他是在中国，是一个英国人到中国来传道的。在他19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所以他就要离开英国到中国这个地方来传道，来传福音。可是他有跟一个女孩子很要好，他们已经订了婚了，但他在未婚妻呢不同意他去，而且也不跟他去，所以给他的话就很为难了，所以他是很痛苦。到底我是要这个未婚妻呢，要这个女孩子呢，还是我要听神的话呢？有几天的话，他一直定不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如果我去中国，那这个女孩子就不能跟我了。所以他祷告了几天以后，他就答应神的呼召，他就他们两个人说，既然你不能去，那我们就解除婚约他就跟其他的信徒就来到中国了。这就是他把自己心爱的放下为了主。神不是苦待我们，神不是故意的为难我们，神乃是要在我们身上有他美好的工作，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这样的顺服神，像亚伯拉罕那样顺服神的话，就看见神的计划能够在地上实现。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给我们看到是我们需要效法的我们不能够像他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效法他信心的原则我们今天呢就是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愿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都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完全的相信神，愿神赐福给他的话语。